欢迎来到这个系列的新约圣经课程，在接下来的42节课中，我们会根据四福音书所呈现的内容来教导主耶稣的生平。我们首先会考察基督在伯利恒卑微降生之前的时代背景，接下来将了解基督蒙福的侍奉，以及他的受苦、死亡和复活。他在地上卑微的一生以升天结束，之后是圣灵有福的浇灌。最后我们会教导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布道者使徒保罗的呼召和侍奉。这部分的内容来自使徒行传，并涵盖保罗多次的宣教旅行。请务必使用和讲座同步的课程指南，其中有问答题和知识点的练习。我们希望这些课程能够成为对你的祝福，谢谢。围绕耶稣的生平和事工的圣经学习，今天进入到第26课。本课主题是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。我们可以在路加福音23:1-25和约翰福音18:28-19:16读到相关的记载。现在我们一起来看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的经过。一大清早，犹太领袖和长老把耶稣捆绑带到本丢比拉多的府前。犹太人没有权柄宣判任何人的死刑，所以他们必须让比拉多来处理这个案子。他们去得非常早，希望在城内大部分民众都还在睡梦中尚不知情的时候，就把耶稣给定罪处死，免得生出乱子，因为他们仍然惧怕百姓会闹事儿。押解耶稣的众人来到了本丢比拉多的衙门。比拉多是当时统治耶路撒冷的罗马巡抚，当犹太人到了衙门外就站住了，因为这是外邦巡抚的官邸，所以他们都不进去，唯恐沾染了污秽不洁，以至于不能吃逾越节的筵席和进圣殿履行宗教仪式，因此他们就在门口等候。当比拉多看到大批人群聚集在门外，又听到人声鼎沸，就出来见他们，问道：你们有什么诉求？为何事而来？犹太领袖们就把耶稣推到前面，告他说：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，煽动群众，禁止纳税给凯撒，并说自己是基督，是王，他是该死的。比拉多意识到这是有关犹太人的宗教问题和内部仇视，就对他们说：为什么你们不自己带他去，按着你们的律法审问他，并判他死刑呢？犹太人不得不承认说：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。他们受罗马人的统治，自己没有司法权，所以他们不得不把耶稣带到罗马巡抚那里受审和定罪。比拉多把耶稣带进衙门，问他说：你是王吗？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耶稣回答说：是的，我是王，但我的国不属这世界。我的国若属这世界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来护卫我，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。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，并且超越这世界。我的国是那将要来临的国度。比拉多感到非常害怕，因为他意识到耶稣不是寻常之辈，耶稣拥有更高的权柄。比拉多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，对他们说：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。但犹太人越发极力地控告说：他煽惑百姓，在犹太遍地传道，从加利利起直到这里了。比拉多一听见就问： 这人是加利利人吗？既晓得耶稣属西律所管，就要犹太人把他送到西律那里去。那时西律正好在耶路撒冷。当西律看见耶稣，又得知这就是那个拿撒勒人耶稣，就很欢喜，因为之前久闻大名，一直想亲眼见见。西律听说耶稣行过很多神迹，就指望耶稣能为他行一件神迹，于是问了耶稣很多话，但耶稣却沉默不语。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耶稣一言不发，西律和他的兵丁就藐视耶稣，戏弄他，给他穿上华丽的衣服，然后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去。犹太众人不得不回到比拉多的衙门前。比拉多对他们说，我没有查出他有什么罪，他也没有做过什么该死的事儿，故此我要责打他，把他释放了。比拉多寻思能想出一个办法，找一个机会释放耶稣，因为他知道耶稣是无辜的。但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是不公不义的，他要责罚和鞭打耶稣，希望用这种方式让犹太人发泄情绪，心满意足，这样就会同意他释放耶稣了。但犹太人坚持要判耶稣死刑，他们的呼声更高了，除掉这个人。比拉多又想出一个主意，当时正是逾越节，多年来有个规矩，在逾越节的时候，罗马官府要释放一个犹太犯人，比拉多刻意找来一个最坏的犯人，就是巴拉巴，此人是因在城里作乱杀人，下在监里的。比拉多心想，如果犹太人在耶稣和巴拉巴之间做选择，他们肯定会选择释放耶稣。但他错了，在祭司长和长老的挑唆煽动下，众人说，我们要释放巴拉巴。比拉多说，这样那成为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？他们喊着说，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比拉多又做了一次尝试，他在犹太人面前嘲弄耶稣。比拉多命人给耶稣头戴荆棘冠冕，穿上紫袍，然后把他带到众人面前。比拉多说，看哪，这是你们的王。犹太人喊着说，除了凯撒，我们没有王，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正坐堂的时候，比拉多从他的夫人那里收到一个口信，他派人来传话说，这异人的事儿你一点不可管，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。所以我们看到，比拉多的夫人也承认耶稣是一个异人，是无辜的。比拉多感到非常为难，他最后又尝试了一次，希望可以释放耶稣。但犹太人戳中了他的软肋，他们说，你若释放这个人，就不是凯撒的朋友了，我们可以在凯撒面前告你，叫你官位难保。当比拉多听到这话，他意识到自己只能乖乖就范，然后他做出了一个我们不太能理解的举动。比拉多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，说，流这一人的血，罪不在我，你们承当吧。不，比拉多和这一人的血永不可能脱离干系，他这样行无非是想把责任都推到犹太人身上。现在请听犹太人是怎么说的。众人都回答说，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。我们要停下来好好想想，这句话意味着什么？对犹太人而言，这是一个可怕的审判，流耶稣之血的罪将要永远归到他们和他们的儿女头上，直到世世代代。我们也联想到犹太人常常被基督徒逼迫， 然而，对于基督徒而言，耶稣的血遮盖我们和我们的儿女，这是何等的祝福！因为这就是我们所有人最需要的。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所有的罪。比拉多接着做了一件很恶劣的事，他下令鞭打耶稣这位完全无辜的人，用鞭子抽打耶稣的背部40下，然后把耶稣交给犹太人去钉十字架。比拉多指派了自己的士兵陪同，押送耶稣去往独楼地行刑。在这一刻的学习中，我们看到耶稣是清白无辜的。他在本丢比拉多那里受审，比拉多宣布说他找不出这人犯了什么罪。希律王找不到耶稣的什么把柄，比拉多的妻子也认为耶稣是义人。在上一课里，我们看到甚至连加略人犹大都承认耶稣是无辜的。我们看到耶稣将他自己交出去，就如一只毫无瑕疵、完全无罪的羔羊，为了他百姓的罪孽被作为祭物献上，去偿付罪的代价，并将他的教会买赎回来。以赛亚书53章既是警告也是祝福。耶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我们不应当对耶稣抱以同情和怜悯，而是应当尊崇他。他将自己作为赎罪祭献上，他是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，因他受的鞭伤，他的百姓要得医治、得拯救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愿我们都渴慕在耶稣的受难和死亡中来认识他。正如在接下来的学习中，我们将要在耶稣的复活中来认识他。对于一个失丧的罪人来说，耶稣是又真又活的救主。谢谢你们。